黑龙江的崔居士问顶礼师父：“弟子有个祈求，祈请师父开示在家弟子如何如法的恭敬三宝。修学密法弟子的规矩，因我曾经听一个修学藏密的师兄说，一棒上师果报是在阿鼻地狱之罪，甚为可怕。弟子唯恐自己所作所为有不如法的地方，未免造业，弟子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”这个问题太大了，我在这里也讲不完，也讲不全呢。恭敬三宝，尊敬上师，是非常大的一个话题。这是一方面。第二个呢，我现在在做师父，我如果说你们都恭敬师父，好像是就有点个人崇拜的味道啊，所以我讲法20多年了，我从来没有提过这个，我从来没给人讲过，哎，怎么恭敬师父？我不敢讲，但确实是这样的。确实，一密法的规矩，比如唐密，有一部经，大家一定要读，就叫是师五十颂，是马明菩萨造的，是龙树菩萨的师父造的。龙树菩萨是咱们汉地八大宗派的祖师，对不对？是八大宗派祖师的师父写的，你不看能行啊？那祖师爷写的呀。真正的学密宗，上师放在第一。这是密法的规矩，但也要讲的问题，我怎么讲？太大了，这个我稍微提一下吧，就是这么回事，你们去看吧。确实也是这样子，要一棒上师，果报是在阿鼻地狱，确实如此。有的时候密宗又不叫阿鼻地狱，而叫金刚地狱，意思和阿鼻地狱差不多。阿鼻是无间的意思，金刚是不可破坏的意思，差不多吧。也就是说这个地狱太坚固了，像金刚一样不可破坏，那不还是阿鼻地狱吗？还是无间地狱啊。这个果报真的很严重。要说起来这一个话题很好，只是时间来不及，咱们慢慢讲吧。你们大家也在研究研究吧，我不太好说呀，我不好意思啊，我是师父啊，好像个人崇拜一样，我从来不提。我教化弟子一般是这样子，哎，没关系啊，我们都是朋友，你想学很好，不学也没关系。也确实这个师父感觉这儿不负责，但也有个好处，跟我学习的都感觉得很舒服啊。有个不好处，确实有很多人不懂礼节，不会恭敬师父。甚至于还有一些诽谤师父的，还有一些背叛师门的，都有。我不愿意说，但是我确实提醒一下这些人，真的，我不说，我说的是根据密法的规矩，这样的是真的要下无间地狱的。并且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啊，密宗来说，你修一个密法，注意，你要注意哦，师若欢喜，法得成。你修一个法，如果你的这个传你法的师父不欢喜，你各方面做得不好，师父不高兴，你修不成的。很严重这个问题。这是一。第二个，你觉得修好了是吧，成就了。如果你哪方面做的不够，或者违背了三昧耶戒，密法是有戒律的，有三昧耶戒的，将来有机会还是传传戒吧。因为现在我们汉地的这个密法太衰败，慢慢在恢复，一下子讲不完这些法，但慢慢的都要恢复，根据唐密的讲究。 肯定学密还是要先受戒的，叫三昧耶戒。只是呢，想恢复唐密的这传承，任重而道远，我们时间都来不及，慢慢的肯定这些都要讲的。比如说，如果你违背了这些戒律，你觉得自己修成了，你的师父也许说一句话，你的这些功德全消失。你们知道吗？恐怕不知道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传你法的上师具有决定权。比如传你的本尊，传你的护法，即使你修这个法成就，师父一句话可以收回，功德消失，本尊不现，护法不护的啊，明白了吗？不要骄傲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千万注意，这是个秘密啊。谁传你法，谁具有决定权。你修的本尊现前，师父一句话，本尊全消失，明白吗？你修的再好，可能师父一句话，还有特殊的修法，就那样子。如果一个人作恶，修密法的人如果作恶，你知道谁能破他的法吧？他的师父。可能别人破不了，但他的师父能破。如果你们以后看到一个人修密法，如果也修出一点力量来去害人，你们要是弄不了，你就找他那个传法的师父。他那个传法师父一句话，叫他的功德全部消失，并且马上遭报，可以得现世报。所以密宗在这个方面非常严格。根据密宗的规矩，你们知道吗？上师的影子你不能踩的，踩了你修法不成就的。我有些都不太敢讲。因为要求太严格。密法成就快，很了不起，但是要求也很高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些规矩，你宁可不修啊。你即使不能成就，最起码你不会堕落啊。但是你修这些唐密的法，你不守这些规矩，可能堕落的更厉害啊。密法还有一种说法，如果有些人修密法，咱们都知道修密法肯定有护法，有金刚，有佛菩萨护持，应该都很吉祥的，对不对？哎，确实你好好修肯定吉祥，遇难成祥。但是如果你做的不如法，会有很多灾难。咱们一般遇到灾难说这肯定有魔障了，对不对？魔鬼干扰。但是有些经中你知道怎么说的吧？如果你违背了戒律，或者违背了佛教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，有的时候出很多障碍，有的时候不是外在的魔鬼来干扰，而是直接是护法或本尊来打你，护法可以把你杀死，很危险的啊！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我稍微讲几句。我提示一下，你们好好研究。因为我不愿意叫你们来什么偶像崇拜，我也不愿意吹捧自己，叫你们恭敬赞叹我，我也不愿意。其实谁给我顶礼，我都觉得不舒服，不用顶礼。但是我也确实发现一个问题，这种礼节或者要求如果不说出来的时候，一般人他确实不去注意，恭敬心不升起。像我们讲那个回向轮经讲到了， 我们修学的一个方法，想成就真正的念佛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恭敬心，对诸佛的恭敬心。但我们现在见不到佛了，那你知道不知道，这一切传法的法师都是佛的代言人。依据有些唐密的法本还讲，这样来说，真正的一个能传法的阿舍里，一切诸佛都来恭敬赞叹。为什么？诸佛都来赞叹说：“此等是我，此是我等之师，我们皆依之而得成就。”就是真正的一个传法的老师，诸佛都要恭敬来礼拜的，因为一切诸佛都是由师父引导的，对不对？每个佛也都有师父啊，即使释迦牟尼佛今世没师父，他是以前世他有师父啊。所以说师父是引路人，是指路明灯。我们现在再见不到真正的佛，那么一切传法的师父都是佛的化身，都是佛的代言人。一切上师甚至也可以说都是诸佛之师、诸菩萨之师，因为一切诸佛菩萨都依师父而得成就，所以非常严格。西藏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，我们到西藏去经常看到在家人见到了出家法师，注意要是任何一个出家法师，没有分别的，隔着一两百米路看到有法师过来，赶紧低下头在路边等着，恭恭敬敬等法师走过去他才敢走。但我们汉地人就是看到师父来了他可能都不理。甚至我也听说有些人，他跟着一个师父学了佛，扭头他可以骂自己的这个师父。确定无疑这个人是要下地狱的了。他还跟人一学呢，扭头就骂。前几天你们就见到一个，是不是？我不说他是谁了，这个绝对是个地狱种子，这太混账了。这样的人他还跟着你学呢，这人学完求过法，那边他会去骂人家去。还依靠人家这个师傅的名声抬高自己，抬高自己背后悄悄的又在拆人家的台。我不说是谁了，是吧？大家都知道，是不是？这个罪过非常严重啊，绝对是无间地狱的，永处无期。具体的微细的一些讲究我还是不说了吧，我只是告诉大家确实如此。恭敬三宝，特别要是恭敬自己的师父，严格来讲，根据密法来讲，任何一个人即使教你佛教的一句话你受益了，他都是你的师父，你不能说他坏话的，说了都要下地狱。我们汉地现在很多，有些甚至跟着人一个师傅修几十年，有时候他还可以背后在骂的，有这样的我都见到过的。这样的人严格来讲赶紧远离， 依据佛经来讲，像这样犯戒的人，这样的地狱种子，修行人靠近就使自己受影响，修法不容易成就的。所以按密法的规矩，知道了有这种犯大戒的人呀，不能和他在一起的。在这里我不再细讲了啊，只提示一下，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重要，要尊师重道。我们汉地本来就是特别注重这个事儿，尊师重道的。不仅仅是佛教，包括我们民间的任何一种技术，比如木匠、瓦匠、铁匠，到现在还有这一个规矩，你拜这一个人为师一辈子。你不能违背这个师傅。到了现在我们那里还是呢，农村里一些比如说学木匠的吧，自己出师之后，每逢过年过节一定要到自己师傅家里去，并且就喊师傅。对，非常严格的，到现在还是。甚至于有些人他学了这个木匠之后，他可能不从事这个行业了也不行，也不能忘了自己的师傅，这是个规矩。如果你不尊敬师傅，周围人都嘲笑你，瞧不起你，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文化，一种礼仪。我记得我一个同学讲到过，他们村子里有一个解放前的读书人，读的是私塾。解放之后不是把这个孔家店打倒了吗？他的那一个教他私塾的老师也受牵连，后来学校有改制，又没有私塾了，所以过去的这种礼节都没有了。但是这个人一直到他老年这一辈子，只要见到他的一个解放前当过他私塾的老师，一定恭恭敬敬，垂袖而立。只要在村子里见了之后，他一定是这样子的，等低着头，等他的师傅走过去，他才敢走，非常恭敬。我们现在人都没有这种修养了。哎，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感慨啊，也值得我们努力，要改变这个风气。但是具体的一些尊师重道的方法，特别现在大家修密宗的，就去看誓师五十颂，我希望大家都会背。辽宁张居士找到了那段诸佛菩萨都要恭敬传法上师的佛经原文，尔时慈氏菩萨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礼佛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阿舍离于此一切如来身口意秘密大瑜伽教中受灌顶者，诸佛菩萨当云何观？佛言：慈氏，彼诸如来及诸菩萨观此受灌顶阿舍离，如观菩提真心而无二相，何以故？灌顶之法与菩提一故。佛言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此阿舍离所有十方诸佛及诸菩萨现在说法者，一日三时来诣阿舍离所， 现大供养，如佛无意，具发声言，此阿舍离即是我等诸佛父母，即为我等诸佛之师。出在《佛说瑜伽大教王经》，这是中国唐密的一部经当中的一段。重点在哪里呢？就是说真正的一个好的传法上师，当然了，得规规矩矩的，骗人的不算，那些骗子不算。那么十方诸佛菩萨一天要来三次，大修供养和供佛是一样的，都说这一位传法上师就是我等诸佛的父母，也是我等诸佛的老师。阿舍离是规范师的意思，教授师的意思，也就是说能把这个法实际教给你的，教给你怎么修怎么念，这些就叫阿舍离。只要能教你修学佛法的，讲的法对的，这种师傅都可以叫阿舍离，他是你的阿舍离。阿舍离还可以翻译成叫亲教师，就是亲自教导你的老师。你说记名找了一个高僧大德做自己的师傅，甚至都没见过面，冠个名称，这能叫亲教师吗？不能叫，因为他没亲自教你，你只挂个名，这不算。什么叫亲教师？就阿舍离呢，就是你见过面，亲自教你，你怎么修，你哪个地方对，哪个地方错，亲自教给你的，这叫亲教师，这种就叫阿舍离。所以诸佛菩萨观察这样的能亲自教你的这种师父，他都认为像这种师父都是诸佛的老师，诸佛的父母，很珍贵的，诸佛都这么看，我们学佛人呢更应该这样。因为没有师父的教导，你怎么学佛？你走错了怎么办？你就像一个小孩还不会走路，真正的师父就好比手把手教你，真正的牵着你的手，你还是姗姗学步，脚跟不稳的时候，能带领你，亲手拉着你走过生死的险峡。所以像这种恩德无量无边，对这样的上师绝对不能升起一点的邪见，你诽谤轻慢嘲笑，决定堕落无间地狱的。我们现在末法人要特别注意这一点，特别我们汉地人更要重视这一点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犯这个戒。也许你很用功修行，但你只要犯了这一条，修法是不会成就的。所以中国讲究师道尊严，严师从才能出高徒，你连自己的师父都不尊敬，你怎么能学得好？就像学校里，你要对这个师傅有信心，你上课喜欢听，你学的就好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对这个老师有点意见，见了他就烦，你这门课一定学不好，是不是？大家有经验吗？上学的时候有这样的吗？你喜欢一个老师，你这一科肯定学得好，你只要讨厌这个老师，你看成绩很快就下滑，人的心理力量很大的。同样，你学佛这种了生死的大事， 那比我们上学时候学习要求严格多了，将来的果报也严重多了。如果你违背自己的上司，或者谩骂、嘲笑、背后说坏话，或者违背教戒，不教传法，偷偷传法，像那一类的，那将来必然下无间地狱，永出无期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！佛陀出世，可以叫人解脱，也可以叫人堕落；可以叫人成佛，也可以叫人成魔。佛陀、菩萨的本意都叫人解脱的，都叫人成佛的。但是如果你轻慢佛法，轻慢三宝，轻慢佛，甚至轻慢自己的师父，那可能还不如不学，那堕落的更厉害。